如果今天你想知道一个人到底算不算成功，你通常会去看什么？
一般肯定就是看履历啊，或者银行卡余额什么的。
对对对，或者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嘛。这些指标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像骨科的 X 光片一样。
非常直观，对吧？
没错，你指着那些数字就可以非常笃定地说，看，这就是赢家。这种极其清晰的量化标准，其实会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确实大家都很吃这一套。
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这个深度解析里要看的一份材料，也就是大卫德希尔蛙博士关于希伯来书第11章到12章3节的讲座材料，它实际上就是完全要把这台衡量世俗成功的 X 光机给彻底砸碎，
砸得粉碎，一点不留青面。
对的。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其实是一场极其硬核的逆向思维训练。我们要看看在一个充满敌意甚至完全不确定的世界里，到底该怎么重新定义价值和胜利。
而且这份文本的背景它本身就极具张力。从文学结构上来讲，它是一篇古代的那种赞美词。
赞美词，就是那种歌功颂德的文章吗？
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种专门用来颂扬某种美德的修辞手法。但有趣的是，他颂扬的对象根本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既得利益者。恰恰相反，这篇关于行动中的信仰的文件是专门写给那些，怎么说呢，在社会边缘苦苦挣扎，甚至连命都快保不住的边缘人。
哇，所以他是写给所谓失败者的。
没毛病，他的核心诉求其实就是想告诉这些被主流社会排挤的人一个极其坚定的信息：你们现在的惨状并不是因为你们选错了路，而是这条路它本来就长这样。
可是老实说啊，如果我们顺着文本往下读，它前半部分的铺垫真的是挺有欺骗性的。
怎么说？
因为它一开始列举的那些信仰英雄完全符合我们大脑里最默认的那种世俗成功学。你看啊，堵住狮子的口，这显然说的是但以理，对吧？
对，但以理在狮子坑里嘛。
还有在烈火里毫发无损的，那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还有像参松啊、大卫啊，这些靠着信仰征服国家，在战场上简直所向披靡的领袖。
确实都是些大人物。
所以读到这样的时候，我看起来就像在看一部那种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信仰在这里感觉就像是一个无敌外挂，只要你有这个外挂，你就能在现实世界里拿到那种肉眼可见的压倒性的胜利。
对，因为这正是古代世界，其实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人最容易接受的一种叙事模式，就是那种以少胜多，或者是从极度危险中被奇迹般拯救的故事。
大家都爱听这种逆袭的故事吗？
没错，这种模式会给人一种错觉，你会觉得只要我的信仰足够坚定，外部环境肯定就会变得顺风顺水。
对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并不是，这其实只是材料的一个铺垫，根本不是他要传达的最终意图。
确实，因为紧接着文本的画风出现了一个极其剧烈，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残酷的急转弯。
转折非常生硬。
上一秒还是有人甚至让死人复活，下一秒没有任何防备的直接切换成了另一些人被严刑拷打，拒绝被释放，接着就是一系列让人毛骨悚然的遭遇。
是的，极其惨烈。
文本里说被石头打死，被锯成两半，穿着羊皮和山羊皮到处流浪，受穷乏、患难、苦害。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困惑。
什么困惑？
如果前半部分那些开了外挂的常胜将军算是成功的，那为什么要把这些惨遭非人折磨的人和他们放在同一个高度呢？甚至在这个文本的语境里，这些受苦的人，他们的姿态好像还要更崇高一些。
这个反转确实很让人受不了。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把目光投向公元前167年到164年，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希腊化危机。
那是个什么情况？
当时塞琉古帝国的一个统治者叫安提奥克四世，他对耶路撒冷采取了一种极其血腥的同化政策。他不仅要强行推行希腊文化，更过分的是，他直接把遵守犹太传统律法列为了死罪。
哇，直接定成死罪，这太狠了。
对，材料里引用了当时的一个极端案例，有9位信徒，其中有一位老的祭司，还有一位母亲和他的7个儿子，他们面临一项极度残酷的测试，统治者逼迫他们 干什么呢？逼他们吃一口祭祀过偶像的猪肉。
等一下，站在我们现代人这种比较务实的角度来看，这难道不显得有些太固执，甚至有点愚蠢了吗？
你觉得他们应该吃？
我的意思是，那只是一口猪肉啊，你完全可以闭着眼睛咽下去，先把命保住嘛，然后回到家里关起门来，你在私底下继续虔诚地信仰你的神不就行了吗？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对呀，为什么非要因为这么一个可以说是技术性的操作细节去承受惨绝人寰的折磨，甚至把全家人的命都搭上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因为它直接触及了当时古代社会运转的一个核心机制。
怎么讲？
在安条克四世的那种权力结构下，他根本不在乎你私底下是怎么想的，他在乎的是什么？是公开的效忠。
哦，做给别人看的。
对，在古希腊罗马的那种荣誉与羞辱的文化里，如果你公开吃下那口肉，这绝不仅仅是打破了一个饮食禁忌那么简单，这等于是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告，我屈服于帝国的权力，我的信仰根本不值一提。
哇，这其实是一种极其狠毒的心理战啊。
没错，它就是要摧毁整个社群的抵抗意志。你想想，如果在大家都非常敬仰的祭司或者一位伟大的母亲身上打开了缺口，那其他人的坚持瞬间就会土崩瓦解。
确实，精神支柱就倒了。
所以，这些殉道者宁愿被极其残忍的折磨致死，也绝对不妥协，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公开的屈服就是精神上的彻底投降。材料里还提到，像耶利米这样传说中被石头打死的先知，还有被活活锯成两半的以赛亚，他们面对的其实都是这种绝境。
被锯成两半，这真的是听着都让人头皮发麻。所以说，安条格四世给出的那种所谓只要吃一口肉就能获得自由的条件，本质上是对他们身份和信仰的彻底抹杀。
是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抹杀。
这就让我对刚才那个困惑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了。你看，如果衡量的标准不再是你有没有活下来，而是你有没有保持绝对的忠诚，
那这两种结局就统一了。
没错，前半部分的英雄是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而后半部分的人其实是通过死亡被拯救。所以外部环境到底是凯旋还是惨死，这已经根本不重要了，它不再是判定价值的标尺。
就是这样，核心的忠诚才是唯一的衡量尺度。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我们在理智上明白了这一点，你要在现实中真去执行，那个难度也是难以想象的。
对对对，这正是我接下来想探讨的。因为这带来了一个极其巨大的心理学难题。你想象一下当时的处境，外部世界把你的财产全剥夺了，还对你施加那么极端的肉体折磨，
还是用最羞辱的方式。
是啊，当你被以前的邻居啊、同事啊嘲笑唾弃的时候，那种精神层面的孤立和压力绝对能瞬间摧毁一个人的心智。那他们到底是靠什么心理机制扛住了这种断崖式的落差和羞辱的？
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震撼，就是他们有意识的换换准了观众。
换换观众？我在文本里看到一句让我极度震撼的话，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原文形容这些人说他们是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对，这句话非常有力量。
这种心态视角的切换简直绝了。打个比方啊，这就好像如果你今天被公司无情的解雇了，你抱着个纸箱子灰溜溜的走到大街上，你以前的同事还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的，
肯定觉得很丢脸嘛。
对啊，如果你用公司的评价体系，你肯定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羞愧的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但是如果你突然意识到不是你的能力不行，而是这家公司的格局和道德底线根本配不上你的才华，
这个反转很精彩，
是吧？原本是这个世界在审判你，现在视角一换，变成了你在审判这个世界。
这个现代职场的比喻非常贴切。如果把这种心理机制放回一世纪的古罗马背景下，材料里提到的那个竞技场意象就变得非常立体了。
竞技场？
对，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作者构建了一个极其宏大的画面。他说，我们现在正在赛跑，而看台上坐着的是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
嗯，这个画面感很强。
但这里必须要明确一点，这些见证人绝对不是那种坐在看台上喝着啤酒吃着热狗随便对运动员指手脚画的普通看客。
那他们是谁？
看台上的每一个人，全都是历代以来在这条赛道上拿过金牌的顶尖冠军。
哇，历届奥运冠军全来了。
没错，亚伯拉罕、摩西、但以理，还有那些被锯成两半也死不妥协的先知们，全都在那儿注视着你。
所以当你在奔跑的时候，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嘲笑你的异教徒邻居，还是要在乎看台上这些经历了极度苦难最终获得至高荣耀的硬核冠军的认可啊？
天哪，如果让我在满嘴脏话的街头小混混和历史全明星阵中之间做选择，我当然选后者啊。如果是迈克尔·乔丹在场边为你鼓掌，你根本就不会在乎路边随便哪个人的嘲笑吧？
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公患观众带来的强大心理防力机制。其实材料里还专门提到了一种历史现象，希腊语叫做 apokeresis， 意思就是逃亡或者是撤退。
撤退，这在当时算是一种策略吗？
对，许多信徒为了不妥协，被迫放弃了城里的体面生活，他们拴着羊皮和山羊皮跑到深山里，在社会的边缘流浪。你要知道，在传统的希腊文化里，勇气这个词的定义是非常狭隘的。
一般是指什么？上阵杀敌那种？
对，通常就专指士兵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如果你逃跑了，那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但是在这里，勇气的内涵被完全重新定义了。
也就是说，在世俗眼里，他们像流浪汉一样躲进深山，这是一种怯懦。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勇敢。
完全正确。在异教徒的逼迫下，你要坚守底线，宁愿承受经济和社会上的双重放逐，也绝不和世俗同流合污。这需要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
确实，随波逐流太容易了。
反过来说，如果你为了贪图一时的安逸，为了逃避眼前的痛苦而向世俗的评判标准屈服了，那才是真正的懦弱。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在这场充满敌意、到处都是阻碍的接力赛里，为了确保我们不被外界的那些羞辱给压垮，我们需要一个最完美的示范者。讲座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其核心的比赛策略，叫做放下各样的重担。
这个重担很有意思。
是啊，因为这里的重担绝不仅仅是我们平时以为的那种抽烟喝酒之类的坏习惯，或者是什么道德瑕疵。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下，重担指的是你的社会地位、你的名誉、你的财产，甚至是你身体想要免受痛苦的那种本能。
把这些大家都想要的东西当成包袱扔掉。
太反直觉了，把这些世俗眼中的好东西当成阻力扔掉。所以我们就得看看那位终极的领跑者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文本会顺理成章地把焦点汇聚在了耶稣身上。他被称为信仰的开拓者和承中者。
开拓者和承中者。
对，他不仅跑通了这条赛道，而且他把更换观众还有藐视羞辱这两个策略执行到了最完美的极致。
当讲座材料深入去分析十字架在当时那个社会的真实含义时，老实说，我其实感到有点生理上的不适，但同时又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怎么讲？
因为在我们现代社会，十字架早就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了嘛，或者说是很多人脖子上的那种精美饰品。但是在那个时代，它代表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儿。
绝对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十字架根本不是什么宗教象征，它是一种被精心设计出来的社会性抹杀工具。
社会性抹杀？
对，材料里说的很好，它就像一个人体广告牌。罗马人不仅要在肉体上极其残忍地折磨你，还要在精神上彻底剥夺你的尊严。他们会把你剥得一丝不挂，把你挂在人来人往的交通要道上。这其实就是在向所有路过的人宣告，看吧，这就是敢挑战我们罗马帝国的下场。
这不仅是针对受刑者本人的，连带着他整个家族的社会资本都被彻底摧毁了。
没错，是极度的堕落和羞辱。然而文本对于耶稣的描述却极其精炼，说他藐视了这种羞辱。
藐视？他甚至都没有把罗马帝国最引以为傲的这种终极威慑放在眼里。
如果我们去剖析一下这种藐视的内在逻辑，你会发现它跟当时的古典哲学，特别是斯多葛学派，有着一种极其奇妙的共振。
斯多葛学派？比如哪些人？
比如像柏拉图啊、塞内加， 还有艾比克泰德这些哲学家，他们都明白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说，如果你立志要去追求美德和真理，那么你身边那些未受过启蒙的局外人的评价对你来说毫无价值，
甚至可以说是有害的干扰吧。
对，如果你在乎这些无知者的看法，你就会偏离正道。而耶稣简直是完美的诠释了这种哲学的内核。只要那位坐在天上最高位置的终极观众认可我，罗马帝国给的这些羞辱算什么？连一阵微风都算不上。
绝了。这就引出了材料里对一个关键的希腊文介词的深度挖掘。那个词叫 anti，
意思是为了什么什么的缘故，或者作为什么的交换。
耶稣之所以能承受那个十字架广告牌上的极端羞辱，是为了，也就是 anti， 摆在前面的喜乐，也就是那个永恒的荣耀。这让我想到了材料里把耶稣和旧约里的那个以扫做的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对比。
这是一组对比极其强烈的镜像，因为以扫他也同样面临着一场交换。
是的，但他为了，也就是 anti， 一碗红豆汤竟然卖掉了自己作为长子的名分。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交换机制拆解开来看看，以扫他是用未来的永恒的无形的荣耀去交换当下一顿饭的饱足，还有极其短暂的感官舒适。
而耶稣恰恰相反，他是用当下极端的苦难、羞辱和肉体的毁灭去交换那份永恒的、至高的荣耀。
是的。
那么，这一切对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当我们把一世纪的古罗马十字架、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还有这份古老的讲座材料直接映射到你今天的生活中时，其实材料向我们抛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质问，
就是问你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
没错，当你度过极其普通的一天时，到底什么对你来说更真实？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难以面对，因为我们怎么去分配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焦虑，实际上已经给出了最诚实的答案了。
到底是每天挤地铁开会想要保住的那份薪水更真实，是你想努力维持的社会阶层更真实，还是说去追求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永恒奖励更真实？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材料在这里引入了一个非常有解释力的概念，叫做初级社会化。
初级社会化，这该怎么理解？
简单来说，我们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家庭、被学校、被媒体还有同龄人给编程了，
像写代码一样写进了大脑。
对，社会化的机制把我们训练成了这个社会价值观的完美镜像。我们大脑的默认设置就去追逐名利，去躲避痛苦，极度渴望世俗的认可。
真的，如果我明天去公司告诉我的老板和同事，嘿，我不再关心升职加薪了，我也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因为我在乎的是天上那个看台上的观众。
哈哈，他们绝对会觉得你疯了。
100%觉得我是个精神出问题的怪人呢。
但这恰恰就是讲座材料指出的终极挑战。就如同当年的摩西，他拒绝继续做埃及王子一样，信仰其实要求我们在自己的文化中成为意识形态上的异乡人。
异乡人，
既然我们的默认设置已经是四足的了，我们就必须有意识地、刻意地去经历一次重新社会化。你需要去忍受周围人的不解、家人的担忧，甚至同龄人的嘲笑，去重构一套全新的价值评估体系。
确实太难了。好，让我们稍微沉淀一下今天这场简直是颠覆认知的思想旅程。我们从那个被砸碎的成功 X 光机开始，看到了衡量价值的真账标准，根本不是外在的奇迹或者惨剧，而是内在的绝对忠诚。
嗯，忠于那个终极的观众。
对，我们走进了那个坐满了历代金牌得主的竞技场，学会了怎么通过更换观众来抵御世俗的羞辱。我们深入剖析了十字架作为一个人体广告牌的残酷机制，看到了耶稣是怎么用永恒去交换短暂的苦难，把藐视羞辱演绎到了极致。最后，我们又把这一切拉回到了现实，直面了这种重新社会化的阵痛。
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梳理。
那么在今天这场探讨马上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可能听起来有些刺耳的思考。
哦，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苦难、关于承受羞辱的内容。但是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对我们这当中的很多人来说，我们一辈子的努力方向好像都是在追求那种极致的安全感。
没错，买各种保险，找稳定的工作。
对，我们追求高薪，我们住在安保极其严密的小区里，我们尽自己一切的可能，想把所有的风险、痛苦还有不确定性从生活中完全剥离出去。
这是现代人的通病。
但是你想想看，如果那个满是冠军的看台上所有的见证人都是在那种极度的摩擦、困境和挑战中才锤炼出了那种可以穿越死亡的勇气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这种对绝对安全的疯狂痴迷，这种对任何微小不适的极力规避，会不会恰恰剥夺了我们建立真实精神韧性的机会？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假设。
是不是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打造得太安全、太舒适了，以至于当我们真的需要站在赛道上，去面对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世俗阻力时，我们连起跑的勇气都没有了？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隐蔽也是最危险的冲淡，
值得慎思。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探讨，一起完成这场思维颠覆之旅。希望这个思考能陪伴你度过接下来的一周，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